今年的五月份礼拜天有很多的节日啊。第一个礼拜天五月一号是国际的劳工节啊，跟美国的不一样。那五月一号也是东正教的复活节。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下个礼拜是国殇节。那么考你们，上个礼拜是什么节？五旬节啊。今天什么节？今天是五旬节后的礼拜天。今天没有节啊。那上个礼拜天是五旬节，所以今天特别来跟各位思想一下五旬节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讲之前还是要考你们啊，看看你们圣经基本常识够不够。请问五旬节是在纪念什么？请回答。好，五旬节是纪念收成啊。常常我们说五旬节纪念圣灵降临啊，那么也没有错。不过圣灵降临之前大约1300-1400年就设立了五旬节。五旬节是逾越节之后50天，叫五旬节。那么在犹太人主要庆祝收成、感恩、奉献啊，在五旬节的时候聚集敬拜神，因为犹太人收割小麦就是五月份，每一年的5月、6月收割小麦，每一年的4月、5月收割大麦，每一年10月、11月小麦、大麦撒种的时候，经过冬天然后收割，所以五月份都聚集感谢神的恩典，奉献出熟的果子庆祝这一年神的福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所以五旬节收割，但是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都把五旬节当作感谢神赐下律法的节期。到现在为止五旬节犹太人也感谢律法的赏赐，虽然按照出埃及记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不在五旬节，是出埃及以后满了3个月，但是目前历史上面都当成纪念律法赐下的这个时期。所以五旬节除了收割，还有就是赐下律法，那基督徒就更增加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福音得以广传，教会得以建立。所以今天早上我就从这三方面跟各位思想五旬节对基督徒的意义。第一，是靠圣灵广传福音；第二，靠圣灵成全 律法。第三，靠圣灵建立教会。但愿神恩待若歌，让圣灵在我们中间继续不断运行，得以广传福音，得以成全律法，得以建立教会。五旬节是收割的季节，不但在物质的麦子收割，我们发现主拣选这一天成为属灵庄稼的收割。公元30年，就是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那一次的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我们知道五旬节在阳历上面它的日期不一定，它有的时候是5月第三个礼拜天，有的时候不在礼拜天，因为犹太历法跟阳历不一样，犹太历法一年只有360天，所以他们过几年就产生了闰月来补足每一年缺少的5天，以至于逾越节、五旬节都不是固定的阳历的日期，我们不断会变换。但是基督徒一般庆祝五旬节，我们是庆祝圣灵降临，所以跟犹太人的五旬节不一天不要紧。那我们记住，就是这是属灵收割的日子，不管犹太人的五旬节落在哪一天，基督徒纪念五旬节都是受难节以后的50天，因为主耶稣受难那一年公元30年，受难节就正好在逾越节，那么以后是不一样的，年年在变的。但是主耶稣公元30年受难，逾越节就是五旬节，对不起，逾越节就是受难节。所以我们今天受难节以后的50天是纪念圣灵降临啊，或者说基督徒纪念五旬节。那么干什么？不要忘记，这是神看重属灵收割的日子，在那一天福音第一次广传，在那一天教会开始建立，3000人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五旬节纪念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做什么？圣灵降临是为了福音广传，圣灵降临是为了罪人听了神的福音扎心，我们当如何行？让他们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每一年到基督徒纪念五旬节，不要忘记圣灵来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福音必须广传，庄稼已经熟了，要殷勤去收割，做工的人不多，要求主打发工人。这是五旬节对基督徒最基本的意义了。感谢神，在教会历史上神的确继续不断在做这个工作，圣灵继续不断做这个工作。公元30年，全世界的人口大约不到2亿，那个时候基督徒大概一开始看到耶稣复活只有500多人，当然加上家人等等，总有1-2千人。当初耶稣复活只有这一些基督徒，但是圣灵借他们做工，到了公元100年，全世界人口大约2亿2千万人，那个时候基督徒达到50多万， 到了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接近3亿人，基督徒达到了5000万。当然是因为整个罗马帝国以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了。到了公元2000年，全世界大约60亿人口，有将近20亿是与基督信仰有关的，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或者一些是特别的教派。圣灵正在做工，继续做工。耶稣说，圣灵来了，我们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感谢主，圣灵继续在做工。130年前，韩国有第一个根正教的基督徒，130多年后的今天，韩国1500万的基督徒，圣灵继续在做工。中国1807年，马礼逊根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来到澳门，1900年义和团的时候，大约只有8万基督徒，还受到很大的逼迫杀害。到了1950年，大约80万的基督徒。到了2005年，大约8000万的基督徒。如果你从高处往下看，圣灵来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目的是广传福音。凡明白神的心，我们就继续让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继续的推广。相信若哥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心。我今天刚才看到我们的一位多年的会友到台湾去工作，刘俊廷弟兄坐在下面，我不晓得他回来了。我记得去年有机会到台湾去工作，他在新竹工作，他就把他手下的一些同工召集在一起，有查经班，我就去他们教会去他那个团契领查经班，就发现好多位就在查经班里面信主的，感谢主。我相信不但君廷弟兄有这样的感动，无论到哪里，让神的福音借着我去见证出来。我们活在这个地区，愿神继续用我们，愿神的灵感动我们。如果还有应该去深知追寻的朋友，他还没去，最后这几天赶紧把握机会，带你的朋友替他出钱。哎呀，我对不起，我没有先问一下还能不能报名呢？华荣在不在？还可以是吧？陈牧师说可以那就请他负责。还没有带朋友去的，你还有朋友没信主的，请你赶快把握这个礼拜去带他去福音营吧。因为这是神差遣圣灵来，神最关心要做的事情。在2000年历史里面，神已经在做，神不断要做。那一天，彼得站起来传讲福音，3000人悔改归向耶稣。不是彼得有什么本事，是耶稣能够改变人的心。这一位神的儿子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交代门徒，当圣灵降临，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必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大能要感动人的心，圣灵让他扎心，让他悔改， 信靠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五旬节的审思，圣灵要我们广传福音，靠着圣灵必能广传福音。我这一点要停在这里，因为今天要短一点，我们还要欢迎新会友。现在要讲第二点，圣灵来了要做什么事呢？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成全律法。圣灵来了，他要成全律法。刚才我们读圣经，各位一定有印象，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临到，彼得传福音，请问多少人那一天悔改信耶稣？请回答。3000人，大约3000人。神做工，圣灵来了，福音广传，3000人悔改信耶稣。五旬节是犹太人纪念律法赐下来的日子，律法赐下来，当摩西上山与神面对面，神亲自用他的指头写下10诫，2块法板摩西拿下来，因为摩西上山40昼夜，犹太人看不见摩西，犹太人在埃及住太久了，住了400多年，受到埃及很多影响，包括拜偶像，他们看不见摩西，看不见神，就说摩西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见了，神也没有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看得见的来做他们的神，他们就怂恿亚伦，亚伦糊里糊涂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把耳环拿下来，把项链拿下来，把手镯拿下来，把戒指拿下来，然后把这么多的黄金融化燃烧以后，塑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金牛犊，然后宣告说，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大家唱歌跳舞崇拜这一个偶像。在埃及可能有拜牛的这一种异端和偶像，他们就把它引用过来，然后就在那边唱歌跳舞敬拜。正好摩西下山，摩西一看到这个景况，心中极其着急，因为律法的第一条，因为10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神耶和华不可以有别神，接下来不可以造任何的像，犹太人就在违背神的律法。律法赐下来应该带福分给以色列人，没有想到那一天摩西生气之后把石板摔在石头上面打得粉碎，然后摩西就宣告说，站在耶和华一边的到我这边来，立位的子孙通通跑到摩西这边来，摩西下了一个让我们很难明白的一条命令，你们拿刀去杀这一些拜金牛犊的人。结果那一天犹太人多少人被杀死？请回答。也大约3000人。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面让我们有很大的省思，律法赐下来，结果3000人那一天被杀死，圣灵赐下来，福音得以广传，那一天有3000人就悔改认罪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好像这可以勉强的了解律法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律法带给我们的面对神的审判， 面对死，唯有圣灵来了，福音带来了拯救，带来了永生，律法与福音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么律法临到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为什么律法字句好像叫人死，圣灵经意叫人活，好像神赐下律法对我们没有好处呢？在这里我要先跟各位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到底神为什么赐下律法？那么律法我们相信是好的，因为把该做的告诉我们，把不该做的也告诉我们，把神对人的要求告诉我们，也把神对违背要求的审判告诉我们，把人跟神正当的关系告诉我们，也把人跟人正当的关系告诉我们。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律法没有不好。但是律法让人产生了对于神定罪的明显说明。律法产生什么功用？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是外天的，让过犯显多。若没有律法讲不可起贪心，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虽然我们会贪心，却没有明文来定这个罪，所以没有律法就没有明文显明的定罪。虽然仍然是被神定罪，却没有明显出罪的内容和定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律法把罪显明并且定罪，也因此律法成为信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知道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所以靠耶稣，靠神的救恩。律法有这一些基本功用我们知道。不过现在我要考你们几个问题啊。神赐下律法是要人遵守或者不是要人遵守？是或者不是？请回答。那么答对了啊，神赐下律法是要我们遵守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们不要遵守律法啊。那么旧约一再强调要遵守律法。那么下一个问题比较重要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一心遵守律法，但是他们的期盼是因行律法而称义，因遵守律法而称义。那这一个观念我再进一步说明，什么叫做称义？再回来看，到底律法要遵守，是不是因守律法而称义？称义特别跟神的关系，在神面前的义，是指着人跟神正当的关系。什么叫做义？义就是正当的，义者宜也。那一个正当的，那一个合宜的，是义。人跟神那个正当的关系叫做义。什么叫做称义？神算我们跟他有正当的关系，有对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不正当就是不义，就是罪。跟神的关系不对就是不义，就是罪。神跟人的关系什么叫正当呢？ 神是创造的主，神是统管的主，神是宇宙的君王，神是人的君王。一个人凡尊神为主为王，顺神为主为王，这叫做正当的关系。一个人不尊神为主为王，叫做不当的关系。亚当和夏娃当神与他们开始来往的时候，他们都尊神为主为王，照神的旨意吩咐，但是那一天他们就不让神做主做王了。在那重要的考验，误用他们的自由，违背神是主是王的角色，这就变成了犯罪，这就变成了不对的关系，不当的关系，这就变成不义。什么叫做称义？一个人真心信服，真心尊神为主为王。那么各位就都想一想亚伯拉罕吧。亚伯拉罕是在赐下律法之前还是之后？请回答。之前430年，那个时候没有律法，亚伯拉罕并不懂得律法的内容，不懂得律法的要求。不过神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他就尊神为主为王，放下75年的基业，放下祖传的地产财产，放下在乌尔的一切，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往前走。这是信服于神，真心信服于神，这叫做正当的关系，这叫做正确的关系。亚伯拉罕没有知道律法，不晓得律法是什么，然而神却称他为义人。所以圣经说这叫做因什么称义啊？因信称义。那么一直以后历代圣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他的十二先祖，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中间凡真信的，凡真顺服神，真尊主为神为王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会列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信心的伟人，都是因信蒙神悦纳的以色列后裔。那一些活在整个以色列习俗里面没有真心信服神的，不是真以色列民。那现在我再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以后430年，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神是盼望借着以色列人遵行律法来产生人跟神义的关系，还是来维持人跟神义的关系？我再问啊，是要产生还是要维持？请你们回答。好，感谢主啊，你们答对了啊，答对，这是不容易的问题啊，真是想不到你们神学水准蛮高的啊，真的是不容易的问题。为什么不容易呢？你比悔改之前的保罗还要蒙福。保罗在悔改信主以前，他是法利赛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第八天受割礼，从小严格遵守一切的律法规条。所以保罗他敢这样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什么？你们又不如保罗了哈，这个差太远了。保罗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律法的义说， 按律法的规条，按律法的要求啊，守安息日，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月朔节期，各种律法规条，他是无可指责的啊。那么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他认为这是在侍奉神，这是为律法热心啊，他为律法非常热心。那么保罗他是为了遵行律法，严格遵守律法，希望这样子来产生他跟神正确的关系。如果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行律法产生跟神正当的关系，你就要遵守全律法。你不但不杀人，你还要不什么，不恨人，不但不犯奸淫，还要除去淫念，不但不背誓，你还要没有虚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但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还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要向天父的完全，他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按这样去行律法，这个世界上哪一位能够行完全神的律法？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刚才很多人没有回答，我真希望你们有啊！要有的话，我们若歌教会又出名了啊！但是真的没有，你们不答也是没有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律法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的。律法是要遵行，没有人行得完全，没有人能够在心思意念动机都行得完全啊，没有。那么律法要遵行，不能产生跟神义的关系，那做什么？那就是维持，要维持，表示是维持那个信靠神的心，维持因信服神而爱神的心啊。如果你知道神赐下律法的最重要基本的目的，你就会明白这个意义。法利赛人或者一个律法师跑来问耶稣，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回答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防爱人如己。所以真正律法的目的，让你爱神，让你持续信服神。这个什么意思？当你遵守律法，守安息日，不是守安息日而已，守安息日维持信服神的心，维持爱神的心。如果守安息日却不信服神，不爱神，守安息日有没有意义？请回答，没有意义。不管洁净的食物或者不洁净的食物，吃或者不吃，不管月朔节期割礼各样的规条，每一次守规条就提醒我是信服神的人，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的神。当律法产生维持跟神信服敬畏的心，你就达到遵行律法的意义了。若没有产生维持的功能，你以为靠遵行律法来产生跟神正确的关系，你是永远产生不了。不但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说这样的话，对已经信主的，对基督徒来说啊，请各位记住，我们追求灵性的成长， 追求更圣洁、更像主，都不是靠自己力量遵行律法能够达成的，都要靠圣灵。都要有一个认知，如果你靠自己，一定经验保罗所讲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每一次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这个恶的力量这样的大，把我掳去，让我顺服了肢体中犯罪的律。凡是基督徒还在靠自己完成律法达产生跟神义的关系，你总会经历到像保罗的浩叹，我真是什么苦啊，我真是苦啊，为什么我立志为善行出来由不得我。你要明白五旬节的意义，圣灵赐下来要成全律法，律法让我们面对神的审判，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过，知道我们的软弱。圣灵来了，带着耶稣生命的大能改变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进到第八章，当他浩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马上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接下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就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要顺从圣灵的引导，要体贴圣灵的感动，你就要经验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了，你就会享受律法所要求的实现在基督徒生命中。基督徒面对律法啊，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律法是良善公义，律法是神的真理，我们一定要遵守的。但是若不靠圣灵，我们一定失败的啊！所以保罗劝基督徒要在律法上死，就是确实知道我行不出来的，确实不是靠自己去行律法，要向律法死。保罗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那就是一个妇人跟丈夫的比方。一个妇人有了丈夫，就好像丈夫是律法，妇人受丈夫的限制，不能改嫁，或者说丈夫的律法限制了这个妇人不能改嫁。这个比喻各位记不记得？那你们看一下哈，罗马书第七章很有趣的比喻啊。不过这个比喻不容易啊，因为保罗讲，把这个比喻又倒过来讲啊，你正着讲又很难，所以这个比喻要倒着了解啊。什么叫倒着了解？你们来念就知道了。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大家同声念吧。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若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好啊，好啊。那这一段 比喻啊，不太容易的，因为女人就是指我们基督徒啊，那么丈夫就指律法，那么有另外一个用词，丈夫的律法，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样的意义，丈夫的律法都代表律法，那么这个女人有律法成为丈夫，可以这样讲。那怎么办呢？她就不能够归属别人啊。那么这个丈夫没有死，她归于别人叫淫妇，所以不能归于别人。那么结果她说怎么办，结果这一个女人因基督的身体就死了，然后归于基督。为了解释这个比喻，我再讲一个比喻，你们就能从那个比喻懂这个比喻啊。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啊不会烧菜，什么菜都不会烧，烧了都很难吃啊，又不会做家事，屋里面乱七八糟，不会整理啊，也不会做花园，她一种花花就死了啊，草都枯了，这个什么都不会。如果这样什么都不会啊，请问这个姐妹要不要结婚？还要结婚啊？啊，最好不要结婚啊！啊，还要结婚？那结婚了，没想到啊，嫁一个什么丈夫呢？这个丈夫啊，吃东西要色香味俱全啊，家里要一尘不染，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家里又有牡丹花，又有玫瑰花。又有什么郁金香，哦，花园漂漂亮亮，结果结婚了，请问这个太太日子好过还是不好过啊？天天会什么挨骂，丈夫太严格了啊，要求太高了，太太一天到晚都挨骂，那这样日子过不下去，请问怎么办呢？能够忍耐是很好了哈，可是天天挨骂，天天就那怎么办？最好怎么样？可以改嫁算了，对不对哈？那不能改嫁，不能，丈夫没死不能改嫁哈。那老希望丈夫死，这个丈夫非常健康啊，他怎么也不死，非常强健的，不他不死的，不生病啊，当然也不能下毒，对不对哈？那丈夫。这么高的要求，这么健康不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们说圣经怎么讲的？太太自己去死，对不对哈？那丈夫老不死，那我死。结果一死了，结束了婚姻的关系了，那死了就完了，没话讲了。但是因为与基督同死，还能与基督同什么？从复活又活过来了，那活过来了，过去的就结束了，所以就可以归给基督啊。那么基督是一个好丈夫啊，他要求没有放松，炒菜色香味俱全，太太不会做，那么谁来做啊？他自己来做啊，这个好丈夫自己下厨，家里不会整，那谁来整啊？哎，好丈夫来整啊，花园不会搞。谁来搞啊？好丈夫来搞。那么这下从坏命变成什么了？好命了啊！这不是我讲的，谁讲的？你们刚刚念就忘了，保罗讲的嘛啊！这就是保罗讲的这个比喻，我再用另外一个比喻把那个比喻讲清楚了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啊？基督徒要希望进步，不是靠自己力量去行律法，你靠自己力量立志为善的结果，生活一样没有办法，很苦啊。如果靠着圣灵，让圣灵引导，圣灵感动，圣灵帮助我们，不知不觉神奇妙的工作要改变我们，慢慢就经验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糟糕了哈，若哥基督徒啊，你们怎么搞的啊？怎么搞的？哦，还有一位会的哈，我希望你们都会，你们再来哈，跟我一起来，预备。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什么的禁止，没有律法的禁止。基督徒超越过律法所要求，因为圣灵在里面做工。这是五旬节神赐下圣灵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有没有成长呢？一年一年过去了，到明年五旬节我再来讲这个题目，问问看有没有成长啊？圣灵有没有在你生命中做工，让律法所不能成全的圣灵来替你成全。我们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因为今天有欢迎啊，三分钟啊，对不起啊，那我想讲快一点哈。最后，五旬节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意义，旧约收割啊，请问神要以色列百姓什么地方不要收割？请回答。田角啊，田是四方的嘛。四个角不许收割。还有如果你把麦子拿回家，走路的时候麦穗掉在地上，要捡还是不要捡？那请考你们，田角不收割，麦穗不要捡，是留给什么人？留给穷苦的人，留给需要的人，留给寄居的人。五旬节是要神的子民真正彼此相爱，真正彼此关怀，教会要建立，不是很多很多活动啊，活动都要的啊。活动如果嫉妒、纷争、恼恨、彼此不相合、不合一，那不是神所期盼的教会啊。所以在那一天，15个地区来的人，他们组合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合而为一。在新约的五旬节远超过旧约五旬节，旧约是田角不要收割，到新约大家变卖了什么？房屋、田产，把一切放在使徒脚前，然后凡物干什么？公用啊。这个制度没有一直流传下来，就在新约开始的这个阶段，特别的阶段，神在耶路撒冷教会用这个方式。但是最要紧表达的是彼此相爱，如果不彼此相爱，田产都卖了也没有意思啊。他们真的相爱，他们天天在一起敬拜神，在一起擘饼，在一起赞美神，神把得救人数加给他们，教会真正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中间你看见有需要的人，你就去帮助他，私下帮助他，暗中帮助他，神必纪念。为贫困的，为有困难的祷告，照你所能的，你来爱弟兄姐妹，暗中去扶持。这是五旬节非常重要的意义。教会怎么建立？不是很多讲道的人，不是很多查经班而已。我不是说不要讲道，不要查经班啊。教会的建立，真正合而为一，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别人的困难需要成为你自己的负担和你的侍奉。如果能如此，那是神赐福的教会，那是五旬节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停在这边， 我要考你们，讲了三点，都是跟圣灵降临有关啊，每一点四个字啊。第一点是靠圣灵干什么？广传福音。第二点，靠圣灵干什么？成全律法。第三点，靠圣灵干什么？啊，感谢主，第一堂比第二堂好一点哈。愿神赐福第一堂众弟兄姊妹，灵性更加丰盛啊，蒙神更加赐福，教会更加兴旺。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仰望你在教会继续动工，你已经借着圣灵多年在教会里面运行，感谢你。但愿广传福音的热忱，但愿成全律法的经历，但愿彼此相爱的生活真的在若歌教会越来越落实，越成全，好让荣耀恩主耶稣的名得到尊荣，许多许多世上灵魂被拯救。我们恭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